师傅请教一下，坐下观照的事情，就是在坐下，我能够看见自己的妄念，就是初念啊，我是能够有的时候能够看到的。那一看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一觉就好了？就是不用再去持咒啊什么的，一觉，哎，觉到它，看到它就 OK 了，你就不用再去做判断啊什么的。
这就是观照。
然后有些感觉心很乱的时候，我就这时候会持一个大随球。
也一样是观照，不见得是持咒。
就能够看到它，就是观照。
持咒是多少多少遍，怎么怎么样，是那叫专门持咒。
哦。
这是你拿它断妄念的，不算持咒，是观照的。
那这样如是的这样去观照就好了，坐下
哈。一直是这样观照的，观照是这样。
他打满千座了是吗？
好干。
老师，我生活中有个小事儿哈，就是那个前几天天冷的时候，我们家进了一个苍蝇，这个苍蝇也不大，但它声音很大，我在那儿正听经呢，它就在那个，在我这前边笔记上，在我这笔上就开始落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原来是肯定要打死的，后来我这么一想，我说这个现在应该不应该杀生是吧？我就开始忍它。
杀啥生啊？超度它。
哎呦，我说它可能要听经，你就净打这个妄想，就忍了它这一天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看见他在窗户上飞，哎，我想他肯定是求助我要开开窗户，我一纱窗都特别严嘛，我说打开让他飞出去，哎，我那时候慈悲心泛滥，我就把那纱窗打开了。
什么慈悲心泛滥呀？妄想打
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是妄想，我也知道了。后来我就给他飞出去了，没想到到晚上的时候哈，我正做作业，嗡又过来了，气得我当时那真的是那个恨的那个恨劲儿哈，那个心哈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那么恨。哎呀，第二天他就在窗户在墙上落，都根本没飞。我拿着毛巾就给他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我心里头又觉得特别的这个后悔。我说这是真正的杀生，因为我从心里就想杀他。但是后来我又想，我说不是说应该观他是我心里的一种投影，他也不是实有的。我也不是实有的，
这
杀生这个事情也不是有。
你现在说的这是打妄想。
对，都是打妄想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现在就有个疑问是什么呢？我是开始见到这苍蝇，就应该把它打死，还是我不要起这么多的这些妄想？
现在你说这还是打妄想？
那这件事情，我将来还会。
老人已经说清楚了，超度的超度的，你是要狠心要杀他？
你心里起个超度的心呢，就把它置换就完了吗？
这就这么简单的事，
超度
你这么多语言，
别做苍蝇了，就投胎去。
说这句话
就完活了吗？
你
心里就真的这么想就完了。
我打他的时候，我依然也有咒，也有这个阿弥陀佛，但是杀他不真的就伪善，我就没有那种真正的说是超度他，没有那个心思。我就想，我学佛学到这个时候，居然是这么嗔恨哈，而且这嗔恨的这个没有来由的。那个时候真的，他打到要掉地下，他根本就没怎么太死，但是我就特别狠狠的搁脚就给他踩死了，就是这种恨心特别重，我就不知道是。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
超度他，还是这？
就不慈悲，我就这一点都不慈悲啊！
超度里面
一飞进来的时候，你看这都是疑惑，一飞进来不是老人
方向有了，
对，
方向有了，并且非常明晰。再说别的都是多余的话。
是啊，
说别的啥？也不是不知道，都知道了，我们知道的一样多，这还有啥说的？
哎，这件事就让我郁闷了好多天，我说还不如不学佛了呢。现在我就又有这种烦恼，不知道为啥。
哦，也就
不是，我不至于是心里边那么大的波澜，那简直都，那天我都觉得特别吃惊，对我自己重新看，我就说原来好像还不这样，那种就像一种仇恨就爆发了似的那种。
这幸好还是一只苍蝇呢。
你学佛了，幸好你还能看着，你还能看着。
那要是个人这样隔离，你咋办呢？
那很难。
你这还是一只苍蝇在隔离。
我确实是。
那假设人家楼上就动脚啊，就让你看不成书，咚咚咚咚咚，那你上去不跟别人吵架什么？
哎，对，
你会冲上去吧？
就是联想了很多，所以说我就想这个问题是我方向性想错了吗？是我刚开始就应该认他没有，他不实有。我该怎么处理他就怎么处理。
这是多余的，就是老人讲的超度，这个超度已经把所有的含义、慈悲的含义、智慧的含义都包含在里面了。你就是起一念超度他的心就够了。剩下都是多余的。
除了这件事情，这件哈特别重，还不暂时。
你超度他就把嗔恨心转了，当下就转了。 那还有成人心呢。
这个
他说过了，超度他，说过了，
对对对，这个就明白了。
对，
实际上是简单说吧，老人的意思就是苍蝇是要打的，但是你不要起杀心。
哎，对对对，
这就是老人的意思。
对，
苍蝇
为什么
打？苍蝇蚊子都要打的，臭虫蟑螂都要打的，但是不要起杀心，超度他们。
哦哦，
这样。你别认为不打他们对，不打他们是不对的，打他们是对的，但是不应该起杀心，就超度他们，就这样。
他该事情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就这么去做就行了，不是说不管了，或者不是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在这个过程也没必要非得说让自己特别上火，就是他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他的不对，该据理力争就据理力争，不是说学佛了我就应该，我刚才不是师父已经说了，不是说你学佛了你就该是个软包，啥人家怎么样错你都不去纠正，不是那样的，我们要尊重事实，道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你丢了你该赔就得赔。
当然，
这就是，
我这个说法跟你又不一样了，咋不一样啊？
嗯，
我说这个，这是我说的一边，还有另一边，你不要有这种情绪，只要你忍得下来，凡事都忍也好。
老师
啥都不要，凡事都忍也很好。可是你说这个那一头不好，我说那一头也很好，这一头也很好，别往心里搁就好。
老师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是觉得，就是刚才您说就是杀心，那其实就是快递也是，就是你处理，你就不是说被人拿捏，就是你处理，但你没有情绪，那往往他会很快。
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被人拿捏，只要你忍得了，不起情绪也很好。我这是我的观点，被人拿捏了也很好，我就认这个，因为什么？我信因果，这你可以说是前生拿捏过别人。要不然没人来拿捏你，没有任何一个事在因果之外，这也很好，去跟他据理力争也很好，就别往心里搁，两头都好，往心里搁不好。现在就有人专门在宣传这个，你要忍，你要什么什么，他们说的是不错，他们说的是不错，这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方面也很好，他说另一个方面不对，那是我不同意的，另一个方面也有另一个方面的道理，就别往心里搁就好。
我想太多了，我就想，我说这是不是就是考验我？我现在哪个都不过关，
又搁在心里了。
对，我现在对，我为什么在这说出来呢？我想把它
就搁着
了，就
搁着老不放。
嗯，谢谢。
不搁了。
嗯，还是要智慧点哈，下回处理这问题。
知道了吧？两个都跟你说了哈。
嗯嗯嗯。谢谢阿弥陀佛。
有问题问老师，有问题问道友。
供参考，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供参考。特别是具体的事儿，我说的不对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我本人都处理不好这些事儿。我本人在处理这事儿，我不是不这就是往往处理错的。
往心里去就是大事儿了。
对，
是是。
好，看看网上的师兄谁有问题可以直接上麦哈。
道路师好，季老师好，我想问个问题。
你好
问吧，你讲吧。
就是咱们佛法不是说戒定慧嘛，由定生慧，然后我们打坐不就是越打时间长，为什么有的像我们这保定学心密的师兄，有的就是老人灌顶的几十年了，为什么他们没有，有的没有那什么，没有就是没有没现性，这是为什么呀？
哦，你说是老人的弟子都要明心见性啊？那当然，那是非常理想的情况。但是呢，打完签做了都不肯见性，你怎么办呢？不肯见性的人多，这怎么办呢？
就是
不肯呢？
是问他没有智慧吗？是没有智慧吗？
没有智慧这么说，
这不肯是不是因为没有智慧？
不是智，我觉得就是定是慧嘛，慧智慧到了不就？
就是
咱们开见性就是那个开智慧嘛，那这个定不是一个定吗？
你想说是松开这位成熟了咋就没？
你是这样说，
咋就不肯？你说什么？
我说的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？是有人跟我这么说话，我跟他这么说， 他说是我打完千座了没有践行，我就说那是你不肯践行，是这么说的。
那不肯见性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
不肯不着相嘛？
不
肯不着相啊？不能离相，不肯不着相。
不能离相，还是智慧不够嘛？是吧？
啥话呀、啊？这不肯不着见性相，我再接着往下说，有性可见不明见性，无性可见是真见性，还不明白啊？还能再往下说吗？
哦，就是他不肯。明白了，不肯，就是不肯把见性这个想法，这想要见性这个想法丢掉，这是意思吧？
丢掉
这个想法，见性这个想法给丢掉。
那那还见啥性啊？那不是修行目的吗？
明白，老师，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好吧。
啊，五祖的这段话，令门人住香礼敬，敬诵此偈，即得见性，就说。五祖在这里是一种这种说法，
鼓励大家
建
修，
鼓励，
鼓励大家建修了嘛，这是建修法门、啊。
就告诉
并不是说不修行，
因为神秀大师是他门人的一个大师兄了嘛，都信奉他嘛。那他做的偈子，那如果说你这不是建性的，好了，那一堆的人的这个信心就被打击了。特别有这个方便在，
并没有说是不是建性，是说修行的。他这个是建修方法，是个是修行方法，没一点都不错呀、啊。依、
哦、
这个修行，
敬诵其
作，
即得见性。
大部分都是依这些修行的，这是建修法门和顿悟法。顿悟是不用修的。咱这样说，咱说咱自己吧，咱就明白了。心中心法门属于顿悟啊，建修肯定属于建修，毫无疑问。
嗯、
要是顿悟，哪需要什么打什么一千座呀？哪那么多事啊？文法机悟还用打啥一千座呀？肯定是建修法门，毫无疑问。建修法门，大部分人都在修建修法门呢。心中心法也不例外，也是建修法门。顿悟法门是原先根本就不用修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都不用打，啥都不用。
那师傅他那个禅宗的西方话头啊什么的，他不是之前悟之前也得经历这些？
那都已经不是顿悟了呀。
哦。哦，这就是、
还有话头可参顿什么悟啊？
就是他之前的那些经过，他也得有个过程。最后才悟的，
啥之前啥之前？
就是比如说他顿悟之前的那些经过程经
历。哪有过程？那不你说这还是兼修啊？
禅不是思维修吗？那不有过程吗？
那你说你
思维修啊？
你讲这还是兼修？
对呀、啊，那
禅宗里头就没有兼修法门了，这讲的不是禅宗里的事吗？禅宗里头就没兼修了。
那
么
谁是顿悟？就只有
六度。你看看六度一听言下之物啊，那还那顿悟的例子有什么？这都是顿悟的，不仅仅是六度。
他要是他
不多，我现代人没见过，古人见过的也不多，有顿悟。
其实老人都说过嘛，子子的话不认得多的。
我不就说了，我们这也是见修嘛，不说过了，我们这也是见修。
老师，那心密告诉我们，这无相密，而且我们都有佛性，这是不是个顿理啊？
为什么非要是顿悟呢？无相密不能是见修吗？
可以，不是说不可以。
实际上，我们有修行就已经是见修了，还有说啥？顿悟是不用修行的，顿悟根本就不需要修行的，这是顿悟。你这还有六缘宇宙可修，还有观照可修，这不是这肯定是见修，这哪会是顿悟啊？顿悟有什么观照不观照的？观什么照啊？顿悟哪有这么多事啊？
修肯定是见修了，就是说理上顿悟，它就指的是理上懂给我们吗？我们得了佛之见，不就
已经见修了？你这么修，你这么说都已经见修了。见修没有啥不好啊，见修不也是修行吗？心中心法不好吗？我们说就是见修法，心中
一刀砍断是顿悟，拿个锯子慢慢锯到最后，咔嚓断了。
不是
效果都是把
去消习性的时候，肯定是要慢慢的聚的嘛。咱们的修就
那不见得，
那我一刀砍断不行吗？
那不见得。
你
这么说啊，你这么讲啊，你都坐到那理论里出不来了，有什么稀奇不稀奇的？那么那么多事啊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稀奇，这才是顿悟。那玩意出啥稀奇啊？哪有稀奇可出啊？这才是顿悟。
他怎么样想象？
你比如说知幻即离，我就知道他幻，但我
哪有啥幻真呐、啊？净是戏论，
那也是理论。
这才是顿悟。
你看， 牢牢的认为有这些东西，那都是佛方便说法，你到那
说真说幻，全是虚论。
你有资有患，两样都全立了。
那老师那个就是因果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生就是怎么理解、啊？
无住生心，听说过没有？生心就不能说生了。
那你刚才就说那个，就自性是本。
这样说，我知道你说啥意思。你说是无生，法这这本自无生，说的是这个。为什么说生？
啊、
那无生是对谁说的呀、啊？就是对生说的呀、啊。没那个生，说什么无生啊？
那你这个自性是本有的，这个生起心，还是没理解。
生理当下要。做事的这个心，
但是应无所住，这不就说出来了？就说应生什么心呢？就让我，金刚经回答你了，应生无所住心。
啊，
这不是金刚经经文呢？应生无所住心是不是金刚经文呢？
是，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。
应生无所住心，
生了这个无所住的心，就生了那个。
对啊，生无所住心。
现前了。
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什么心呢？应生无所住心，这不就是吗？这都金刚经说的
这
一些。哪会是反过来的？就是这个事儿，就还是说的无所住啊。
主要还是在无所住。
生要是不能说生了，不就是对无生说生吗？对生说无生，对无生说生，不能吗？因为心是没有，不是生的，刚好可以说生。生什么意思啊？生就是无生，不就是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啊？不就这意思吗？
老师有一种说法是不是对的？他说，因无所住而生。他有这么有这么说的，不知道这个。那我们菩提心是不是应该常住啊？那不能没有吧？
这样要是这样解经啊，好像是都解成正面了。哎，有正面有负面，都解释成正面了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样说，我这应无所住而生轮到上阵之心，可不可以？
对呀、啊，就当下
可不可以啊？
什么事的那个事情，
不可以了吗？
可以，
当然也可以了。真见性人轮到上阵，一得见之嘛。
对对。
但你注意，重点在无所住上。他不在说这话的人呢、啊，重点在善恶上。他都把正法说成善，排除了恶。实际这时候重点呢，不是说善恶，而是说有住无住。
嗯嗯嗯，
轮到上阵一的见智，轮到上阵能是善呢？照样见。
上阵有没意思？
这个
有没意思是啥？
没意
思，
应该是没。
应该是埋没。
埋没
当埋没讲、
嗯。
上阵有那个啥智慧啊？把这个意就是意思啊。
第六意思，
意就是叫埋没掉，有这种智慧，啊，这样把那个意理解成妄想也可以，埋没掉，把妄想埋没掉，就是没意志，应该叫没埋没。
那齐老师，这个下下人对应的这个上上智呢？上
上、哎、是啊，也就是慧能就是下下人呐、啊，
葛良嘛，
对啊。不但是老百姓，而且是老百姓里头好像是大家都看不起的那个民族的，那个民族的看不起那个民族。葛僚就这样，这样说，葛僚简单的理解吧，就是我们现在说南蛮子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就是说这个话就葛僚，就是南蛮子，就看不起的说法，葛僚就这一种看不起的说法，南蛮子这不是看不起南方人吗？就这种说法。
老师，那个有情来下总，因地我还生，无情亦无总，无性亦无生。那个无情有情是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吗？这有情无情是不
是？当然是，或者这样说，心物两个。
心
啊、嗯，有情是说有心的，这个无情就是说能说物的，没有心的。
那就无总是不？
也没有什么情不情，也没有什么种不种，这样读可不可以啊？也不存在什么有情无情，也不存在有情无种无种，这就这么说，无情亦无种。
我们昨天在这里
也没什么性相，也没有什么生灭，无性亦无生，这就是。
能不能这样理解是吧？
啊，对。
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那下边无情亦无种，就是说下边是继续把上面这两个给扫掉了。
也可以，也可以。
师父，这个有情可不可以也可以指代达摩祖师？
你这样就成了发挥了。 他这是讲的普遍讲的，并不是对某一件事讲的。你这发挥也有你的道理吧。
就齐老师，我们昨天理解这个地方啊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，是对前面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把它扫掉了。
啊，无情就不来下种了。
就说无情就是无有情，亦无下种。
嗯，也没有下种不下种的事。
亦无有情，亦无下种，无性是无因，那亦无生，那就无果。就把因果都给否，
性和生做因果，这咋能回事？因地果还生，你说无性就是无因，这样联系起来，
他的无性是不是把因果这个否定掉，就无因无果，超越因果了？
好吧，这样说有道理吧，上下对应。
那他这有一种无情高的意思吗？有这个？
没
有
没有，
他
对相对说的，
就相
对的，不说高低，别装高低上说，也没有对错，也没有高低，别往这上考虑。
那个再问一下，齐老师，那个十八页第一段，也不是就是第一行，那个谁
解释的那个
正文？
十八页
、
哦、那个米熟也未会能曰米熟久矣，犹欠塞在。
我早都开悟了，就等你印证的，
就
这个意思。我这不是说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米熟久矣，我早就开悟了，油钱塞在，就等着你师傅给印证呢。
他问的这句话吧，米熟了，
就这个意思。
关键是吴总问的这句话嘛。
这个慧能也好厉害，他说这个
禅机嘛，
我早就开悟了，
就等着你印证了，就这意思。等着你等着你把法脉传给我了，就这意思。其实。
师傅他已经开悟了，为啥还要再给他讲金刚经呢？
那讲啥
呀、
啊、不讲金刚经
没啥可讲的。
为啥可讲啊？你说开悟
了
开悟了就啥都
就有，
开悟了以后就没啥可讲了。恰恰
开悟
了
就之后就不是无事智吗？
那才能真修行，要没有无事智就不可能真修行了。
齐老师，那您说这个，那吴祖为什么还要给他再讲一次《金刚经》？是因为他已经就说
已经开悟了，就等于已经通达《金刚经》了吗？
哦，
不用读任何经了，这个经，这个经一拿出来就懂。你不念给他的经，他还是不知道那经里说啥意思。
对，他也不认识。
哦，那他合着就是后边那和机自性那五个是因为金刚经。
要因为金刚经经义他懂了，他才说啊，原来如此啊，想实际和机自性本不生灭，就是想不到啊，这自性本来就不生灭啊。哎呀，以前他没想到啊，自性本来具足啊，自性本来无动摇啊，以前他没想到啊，自性还能生万法，以前我怎么想不到呢？何其啊，就是怎么没想到，就这个何其，就怎么没想到啊，就这个意思。
何其这个字，
何其就是怎么没想到啊，
之前怎么就没想到。
对的，以前咋没想到啊，这就是何其。
金刚经怎么能读出这五句？
开悟了人家。
金刚经里哪个能读出这五句？
就是大彻大悟的悟后语。
哪段里头是有能生万法，哪段里是表现出本无。
一定能找到，
能找到，
慢慢找吧。现在一下子找，可能一下子你得费点劲，慢慢找，一定能找到。
对，这是一个思路，可以对着这五个句子去《金刚经》里去找。当然是也通过《金刚经》引出来他这种心境。
我们这没读出来，
自
心领悟
出来。他这个下面说的这个记忆是不是都是那个偏空是吧？都说菩提本无数这个。然后这一那个吴祖跟他讲这个金刚经是
这样，要假如没有神秀那个记子，他这个就是偏空。要假如有神秀那个记子是应病欲药。这个事儿要是看着没神，不看神秀的记子，只看吴祖这个六祖这个确实是偏空。
偏空
确实、就是。
那他这不是这一读这个。这一读这个金刚经的话，这回的他就这不就有能那个起这个用了嘛，是吧？那边好像是前面好像是空，这回这边是这回就起这个用了，能生万法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
当然是金刚经啊，他不就说金刚经的这个金刚经说的经义啊， 它是指《金刚经》的经义讲的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讲了自性能生万法，是这个意思。《金刚经》里头有这个经义，自性能生万法有这个经义。
是不是有个师兄问，他说果地佛怎么理解？是不是有个因地佛又是什么？
哦，我们说见性成佛，愿此生速快见性成佛，这是说的因地佛。果地佛是我们说的这个速快见性成佛，还没有像释迦牟尼佛那样，是因地佛，这不是果地。
是六祖是什么？六祖是果地佛？
没有这个命题，没有谁研究过。六祖呢，可以这样，我们说六祖的时候，没有说什么因地果地。
六祖第33代祖师，
我们平常听到因地果地就是这么解释的。因地是怎么来的呀？就是有人问老人呢、啊、愿此生速开见慧成佛，成什么佛？老人说因地佛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这是说的因地佛。果地佛就证了果位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证了果位了，果地，然后再推广出来，谁是因地果地啊，某某是因地果地，一般没有这样推也说不出来个究竟。
好像果地佛的这个说法在经论里面都没有，很少说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实际上你要说是，你就把这前头这释迦牟尼前头都说成果地，也不是没道理啊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，他不是修行正果吗？虽然没有证到极果，但总是正果了吧？那说成果地可以吗？不可以吧？所以这个事儿没法追究啊，一追究就没答案了。
这个果又是又分不同的。
嗯，
就《金刚经》里面有句话，一切贤僧皆以无为法为有差别。
那这样也说，这样说也行，就是因地指法，果地指的配位，你证到什么果位，配你的位置，这是指的配位。因地说的是法性，这个果地指的是那个你那个位置，所证之位置是。
果地已成佛。
那元音老人就说过，比如说赵州和尚就到
八地，那个我说破位不见八地，七地六地五地啥都是配位，你配到哪一位，这都算果地吧？这么说，因地指发心，果地指配位。
这也是一种那啥。
这样果地佛就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了。要假如果地佛比喻是究竟佛，那就释迦牟尼佛一个。所以你怎么说果地啊？果地指的什么呀、啊？是指的究竟佛吗？这就这个意思。
啊，就是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一个是施度，一个是自度，好像是。
下边紧接着就是用处不同啊。
啊。
凡是这样的问题，就像你这种问题，都是往原来这一段话里找，一定有答案。
用处不同，我就没看明白他下面怎么解释。
你刚才问的这怎么个不同？
它用处对，它是一个湿度，一个自度，然后说那个都是度，但是用处不一样。慧能生在边方，五音不正，蒙师复法，今已得物，只合自性自度。
这是一个度，再往下看又一个度。
还有度吗？
你再往下看呢？
古云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有汝大行。
你这不又一个度？
嗯。
哦，有辱大行不是度众生，
有辱大行
啊，这不是度众生吗？
哦，有辱大行，哦，
着力自度，还有一个如上考比在十五载，在猎人队中无非用此功耳。
哦，
然后大家没有明白，说为什么都大彻大悟了，还要在猎人队伍中用此功呢？还要去？
那就是没有大彻大悟。就这样，悟了不等于彻悟，不刚才好像涉及到这儿，是悟是不是彻悟？
那不一波都传给他了，还彻悟？
那有可能啊，那也有可能啊。不要说是这个，就是根本就没悟的，也可能传一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找不到悟的弟子了。但是呢，要是不传，法脉就断了。
那我们心中
有的祖师就是这样想的。找不到传人，我也不能传，必须是悟了的人。还有的不是这么说吧，就说是如果是没有悟了的弟子，也可以找一个善良的弟子，不是恶人， 把法脉寄托给他，他的后代可能会出现明悟的人。这两种观点都有。
那师傅不明白，他师傅要不明白的话，他怎么出的弟子能那啥？
那个就是他的弟子里没有开悟，但是教法还在呀，可以先传给他。以后他弟子座下很可能出现明悟的，或者传几代以后可能会出现。
假如没有六祖，那个神秀大师可能就是传。
神秀大师并不是不悟，他是渐修。他的观点，他并不是没有悟啊。你这个对，所以说这个传法，他们的传法就是啥，就是顿悟和渐修的区别，并不是说悟和不悟的区别。没有说六祖悟，这神秀不悟，没有这个事儿。
不是师傅，他那个
神秀并不是不悟，他不过他是个他的主张是渐修的主张。
不是，那二祖六祖说的，不是五祖说的没有渐性，根据他的偈子，后来
那不就是说他俩人都未渐性吗？
对呀、
啊，说话
啊、哦，最后也是哈。
师傅，那这个如上考比，那还是他说，师兄们是在讨论是说老这个
如上考比，就是要用我们现在我字面意思啊。像死了爹娘一样，如就啊如就是就像什么呀？就像死了爹娘一样，考比就是爹娘，是死过的爹娘称考比。由于现在你可能都没有注意过那一个，你们就这祭就是供奉自己死去的长辈的时候，那个写那个名字怎么写？你比方说写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儿，这几代都能供奉到他爷爷的爷爷啊，他爷都是先高祖考，就是他爷爷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名字。要是他奶奶呢，就是先高祖比，都是考比是死过的那一个称。要是写爷爷的父亲，就是先曾祖考，先曾祖比。要写的爷爷是先祖考，先祖比。如果是写的父亲和母亲，就是先考先比。都这样说，就是已经去过的人都带个这个字。见过写那个供奉祖先的那个见过没有？
见过。
那叫家堂中，他这样写的，家堂就这样写的。一般写都是一边两边排，一边考一边。还有的就是高祖、曾祖这样排，两种排列方法都有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人把这个祖父祖母写到一个牌位上，有的是把祖父祖母分开写牌位，分开写，两种写法都有，不一定哪个地方是啥习惯呢、啊？这两种写法都有。
考比不应该是啥责任吗？
考比就是说的父亲母亲，其实要假如说写那一个，他要是爷爷呢，就先祖考，就先把这个祖写头里的爷，先祖比这样写。要是他父亲母亲就是先考先比，就这样。
他说的是这种心态，是不是保人的心态？他说的。
咋回事啊？
还有一个如上考比在。
如上考比是个成语，他就是打比，就像死了爹娘一样，这个成语就是这样。刚才咱解释的跟这个他这个修行没关系，咱解释的考是什么意思，比是什么意思，解释的这个。这一个就算没有佛法，考比也是这么解释的。不学佛经，没有佛法，什么是考什么比也是这么解释的。
师傅，我不是问的这个问题，我是问的如上考比在，就是说、这个、
是个成语，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就像死了爹娘一样。
师傅，你具体解啊，就像死了爹娘，他在干嘛呀？他是在保任呢，还是说他对这件事儿？
那这就跟这一句话没关系了，这上说的是干嘛？
自度。
哦，这个就是在什么地方用这个如上考比啊？
不，你刚说这个十五载猎人堆中无非用此功，那这个此功是什么功？
那除了佛法还有啥功啊？这除了佛法还有啥功啊？就不就这样？
二十八条。
老师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出现这个点啊。
这个是说那个慧能大师，他是着急啊，他是难过呀、
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
不是，不是这意思。
老师是这样。
其实既不着急又不难过，是躲藏。
他用
这
个词儿
都
不是
从小是这样，就是悟了之后还需要，就是说这种大事。
你看如上考比是用在哪里的？就是在这儿用在哪里，就那个那就是说的哪里的话吧。如上考比本身刚刚的解释它本身的意思，然后它用在哪里另外一回事，它用在哪里了？刚刚
那个
你要注意用
那个第二十八条
自度，
就是那个二主写的那这个注释的
下面
二十八
条，误了自度，
误了后二主说不是完全无视，更要着力自度，还有一个如上考品在，
那不就是努力的很吗？还非常努力吗？如上考品是就像死了爹娘一样，就那么努力。
他们就跟这
那
父母刚去世了，你这个心情是很悲伤的，他只会在这一件事情上用力，他不会把这个心分到别的事情上面去，就叫你专心致志，心着于一点儿，是这个意思。
如
上考品是比喻这个意思。
是在保任还是在干嘛？他们在问这个问题，就临时好去外面。
那爹娘能着急呀、啊？
这
还
是这不是又扯别处去了吗？这不就是这现在说的就不是如上考比了，他就是不用如上考比，他用个别的，比方精进用功，用这个用这个词，也不是保任啊，是什么什么，也一样用这个，这跟如上考比这个词没有一点关系。你这个问题跟如上考比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啊？跟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关系。
老师，
那是另一个事儿，那不是不能讨论，那是另一个问题，别往这如上考比里找了的内容。
现在搂不住了。
老师打扰一下，我提个问题，就是说录了之后还需要保任吗？就这一句话。
不是，
不
是这样说啊，正好是悟了之后需要保任，如果是没悟就谈不上保任。没悟说什么保任呢？
我说你们这一向让师傅给我按摩。
不
会说咱都是保任，你是又分大彻六祖，大彻
大
悟。大
彻大悟了还需要保任吗？是这个问题。
所以我们两个在矛盾的是谈到这个。
但是六祖已经大彻大悟，被五祖已经认同了，干嘛还要保任？还要保，还要认，还要花十五年的时间干这个事儿。
六祖大彻大悟了，还要保任？
不，刚才都说了，十五年他是躲避。
嗯，
就刚才说过，那是躲避，躲避什么？躲避追杀，那可不是神佑派人追杀了啊！神佑可没有派人追杀，神佑可是大好人，这么说吧，神佑是个大善人、大好人，但是呢，正因为他是大好人、大善人，他那弟子太不忿了，这么好的人不正戒法，让你拿走了，不要追回来不行。但那人不是神佑派的。
六祖就是来当六祖，看出给大家传法的、表法的，你别拿那我们这个眼光测度就行了啊。
好嘞，
他们就说这个话是我们二祖讲的，二祖对六祖进行了一个
刚才不是说完了吗？
对啊，我说这个是二祖是说给我们听的，
对对，
可不是说给。对六祖的评判，你把它理解错了，
对对，
是说给我们这些人来听的。
对呀、啊，就跟刚才那个
就
是就是菩提本无树，六和何处惹尘埃，对那个偈子说的也不是六祖不撤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针对那个偈子，二祖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可能有人记录错误，要是二祖的这个正量不可能是那样的，或者那二祖不都说清楚了吗？